说个祷告吧。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在这礼拜六的早上，主你聚集我们众姐妹，再次在你的家中，我们一起再次学习你的话语，也一起享受只有我们姊妹在一起的彼此间的爱的团契。主啊，愿你今天你的圣灵、你的恩膏也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主啊，请你膏抹你孩子的口，让我说的每一句话，主啊，都是从你而来。主啊，让我们众姐妹真的是因着你的话语，因着你的真理，我们再次我们的心被恩感、被激励、被造就。主啊，也保守我们每一个在座的弟兄姊妹，真的让我们的心是成为已经预备好的松软的土，让我们在接受你话语的光照，接受你话语的滋润的时候，主啊，真的是能够完全的吸收，也能够完全的消化。主啊，使用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今天无论是听的和讲的，都一起啊，在你面前能造就。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祷告。啊，我想在我开始分享之前啊，我想问一下大家啊，今年是我们教会的建会多少周年了？
二十周年。
然后我就想问一下，这自从我们教会建会以来，谁在这个教会里待了20周年？请举手吧，请举手。感谢主，我们欢迎他们。谢谢主啊，真的是啊，真的是赐给大家不离不弃的对我们教会的爱啊。十年以上的，也不少。5年以上的呢？5年没到。
19年几月份出来的？
是具体的几月份？我跟您说。
安琪
知道。
是吗？
他说具体的哪一年分？
是99年吧？
哪一年
分出来的？他说我们教会和那个方子彻。
这个你讲出来就显出我的年龄了，因为我已经忘记了。
没有啊，
初
一初二。
我忘记了，对不起。
什么？
孟文婷吧。
1999年1月1号，主恩基督教会在这里成立。
哇。
我是这里。
在 Chris View 那个，
那个然后也没有这么漂亮的教堂啊，没有这么好的房间，最初的时候租的一个小项目，
对，
所以啊，感谢主，真的是带领我们教会这20周年啊，20年了，从十几人到了200-300人的教会啊，所以为此想到这些的时候啊，我常常是为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尤其是那些爱主的弟兄姊妹啊，真的是为了这个教会的合一，为了这个教会的那个继续的往前走啊，付出了很多的心思。我们包括我们历任的在任的长老啊，我们是来这个教会的八年啊，我经常说，我说原来杨牧师他们夫妇在这儿是那个挖井人啊，我们是吃水的。我们是享受的，所以我们来这个教会的时候，他们已经把这些都弄好了，这个新堂也建好了，然后我们是来享受生活来的，我们是享受着生活来的。好，所以啊，我就鼓励大家，说这个的 的意思是鼓励大家真的是珍惜我们的教会，珍惜我们的教会，不论我们教会风风雨雨，或高山或低谷，真的是一教会同甘共苦，一起往前走。好，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题目啊是悔改又何一。本来今年我们姊妹会同工定的题目是扎根信仰，就是最后是我们今年姊妹会的一个施工安排和主题啊，扎根圣道，实践信仰。本来是我们姊妹会同工定的这个题目啊，但是后来因着我们教会也是发生了一些事情，再加上我也是想为了和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和意向统一起来，所以我又改题目了啊。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什么？
神度悔改，
悔改增长，
悔改增长，
主内合一。所以啊，我今年这是我们今年这个几次的差不多一二三四五，今年我们有四次的分享啊。所以第一次呢，就是我就分享这个悔改一合一，然后第二次是接受长老会给我们讲一下如何建立个人与上帝的关系啊，他主要是着重于灵修与自律啊。六月份的讲员是安琪姐妹啊，你收到我的信了啊？还没得到回答呢啊。我们给他定的题目是起初的爱心，如何就是说啊，分享一下如何长久的让我们的弟兄姊妹保持基督徒生命的活力。然后八月份的讲员我们会请一个外面的讲员啊，现在还没具体的确定。然后十月份呢，我们会有夫妻子女教育的见证。然后十二月份我们是扩配校。我们会选3到4位的姐妹啊，像今天的这样的啊，很多道歉可以啊，做扩音社了啊。
Surprise！
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年的计划啊，姊妹会的计划。好，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悔改与合一这个主题啊。这个主题呢，在分享这个主题之前啊，我想给大家读一个story。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啊是一个神学生，他到一个医院里边去做实习。一般很多的美国的医院啊，他有医院里有那个牧师叫什么医牧院牧，这个院牧啊。然后这个神学生呢，他就去这个医院做一年的实习。做一年的实习，然后这个院牧呢就去让他去探访一个病人，因为在这个医院里边会经常有很多的病人啊。这个神学生呢，他就去探访这个人。我先是说一下这个人的背景啊，这个人呢他是48岁，是个单身的一个弟兄，从小信主的。他叫哈里森，是一个农场工人，身材矮壮，外表粗犷，不善言辞啊。他生长于传统的浸信会家庭。这一次呢，他是为什么做手术呢？他是得了动脉衰竭。动脉衰竭意思是什么？血和那个脚啊，从这个脚科这儿啊，要锯掉把脚，要不然他就会影响他的生命。所以呢，这是他第二次的探访啊。这个神学生叫约翰，他第二次探访。然后大家啊，听好了啊，我读一下他们的对话，然后我让大家分析一下啊，他这一次探访成功不成功，不成功到哪里，成功到哪里。好，认真听啊。约翰说：“哈里森先生，我前段时间来看过你。”那个哈里森先生说：“我记得呢。”然后约翰又说：“你现在怎么样？”哈里森说：“还不错。我告诉你吧，他们上个星期本来要给我做手术的，他们给我打了麻 推到手术室那里，可惜我心跳过速，所以他们决定暂停手术，又把我送回到这里。我想明天会做手术吧。约翰就说了，问他说，你说你心跳过速？他说是啊，他们认为那样动手术太危险了。他就停顿了一下，然后他又接着说啊，但我想现在我可以动手术了，我认为我撑得住。然后约翰又问他说，你觉得自己准备好了吗？哈里森说，没呢，我还没有做好死的准备呢，只不过我觉得手术非做不可，要不然我的两条腿就保不住了。然后约翰又说，他说你还没有准备好面对结局，不过想尽力做一点事情好保住双腿。然后哈里森说，如果现在就了结的话，那我就完蛋了。然后约翰又说，如果手术失败了，你认为会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吗？然后哈里森说，是啊，当然，他们告诉我说手术不太复杂，他们打算就在这儿给我注射麻醉药，我就一直躺在这里等着他们把我推进手术室。他们说要把一些塑料管子插到我的身体里面就能保住双腿了。你看我的脚，然后他把鞋也脱了露出脚啊，是我站起来的时候这脚趾头啊就会变紫，他们很有可能从脚科这里锯下去，只有这样我的腿才能保住。然后约翰说，如果还能保住双腿，手术倒是值得一做。哈里森说，对呀，我当然不想因为这次手术送命，我宁可顺其自然的死掉，也不愿意在麻醉中死掉。约翰说，你知道手术有可能导致不测，但要想康复唯一的办法就是动手术。哈里森说，是啊，你说的不错。然后他们停顿了一会儿，然后约翰又说，你出院以后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去处理吧。那个哈里森说什么呢，挺好啊，他说没什么事，也没有什么人等着我，只有一大堆的活。约翰又说了，你的工作很辛苦。哈里森说，是啊，你说的不错，所以我才需要恢复体力，估计到收割烟叶的时候我已经好的差不多了。约翰说，你要收割烟叶？哈里森说，是啊，估计八月左右就开始收割。约翰说，又停顿了一会儿，然后约翰说，好了，哈里森先生，我希望你明天手术成功。然后哈里森说，谢谢，多谢你来看我。约翰说，我会再来看你的，再见。哈里森就说再见，然后他就走了。结果第二天啊，哈里森没有在手术中挺过来，他死了。好，这故事读完了啊。现在我问大家啊，问大家问题的，从这个故事当中啊，你觉得他这一次探访成功吗？不成功。不成功到哪里呢？我们大家，我们这姊妹会每年都有探访，都有探访。然后你就回想一下，我们探访的时候都是做了些什么？与这个探访相比的话啊，它不成功到哪里了？没有给病人信心，还有什么？
没有祷告吧？
没有为他祷告。
没有看到结局，他还没想好，那他趁机就应该给他传福音啊。
哦，他本来是一个信主，他本来是一个信主的。如果如果我们去探访的时候，对方是不信主的话啊。我们探访这样的病人的话，肯定是一个传福音的好机会，是不是？但是他是个信主的。还有什么他做的不成功的地方？
没有，那个病人没有放下，他所担心的是世俗上面的事。
没讲天国的死后的盼望。
对。
是不是？对，大家都是很成功的探访。 对，他的主要的问题不成功的不成功之处就是他没有把没有爱，没有把爱带给对方，没有为他祷告。其实你祷告的时候啊，为他祷告的时候就是一种爱的表达。比起他这个实习生啊，他回到院牧那儿汇报的时候，他还给院牧说，一开始我很生气，因为他对我的态度很不好。因为他本来就是处于一个生病的绝望的人，你看他问他，哎，你出院以后还有很多事要做吧？他说的什么？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儿，也没有人等着我，只有一大堆的活儿。其实啊，很多时候这病人啊，在医院里当中，你也想想他的处境的话，他总是什么，是一个什么绝望的。面对手术，他是一个绝望的人，他没有盼望。然后他也没有信心，信心软弱，可以说是不是没有信心，平常的时候也有信心软弱。所以啊，这个作为一个探访者啊，我也是这些年来屏幕师经常的去探访弟兄姊妹啊，经常探访弟兄姊妹。正好这个读完这个故事以后，后来我妈妈生病啊，我妈妈的那个肝癌，读完了这个故事以后啊，我一边读也是在反省自己啊，所以我给我妈妈自从我听到她的电话，我姐姐打电话来说她得癌症啊，接着到后来做手术，我也飞回去了，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的呢。2014年12月24日，一般情况下啊，在这个平安夜，我和牧师不出门的啊，不出门的。所以啊，那一年因为我妈妈是约好了的是27号做手术，所以我24号就赶回去了。所以自从我听到这个我妈妈这个事情以后啊，我就鼓励我家的家人啊，包括我父亲呀、啊，还有我姐姐、我弟弟啊，我就鼓励他，我说一定要给他带来信心、盼望和爱心。因为这样的话啊，如果一个病人如果经历了这三样的话啊，他就有求生的欲望，他就会有求生的欲望，他就想，哦，有这么多人爱我，那我也要爱他们啊，是不是？他就会有牵挂了，他就会有牵挂了。然后呢，还要如果是个基督徒的话啊，我们探访一定要给他祷告，要读圣经。我们的信心从哪里来啊？圣经，上帝的话。所以啊，这讲完这个故事以后啊，我再让大家就是再跟着我的思路走啊，接下来啊。如果啊，这是身体，这是探访身体有疾病的啊。但我们的灵命有疾病的时候，灵命处于低落的时候，灵命处于属灵的冬天的时候啊，像那个谁慧萍发的信啊，说的我们教会啊，其实不可掩饰的说，我们在经历属灵的冬天，属灵的冬天。所以在这时候啊，在这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作为教会的。这个身体的一个肢体，我们作为教会的一个一员，一个分子，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所以是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这三点啊。所以啊，我鼓励我们姐妹们啊，今年我们每一个人和我一起啊，要做三件事：第一，谦卑的认罪悔改；第二，在兴旺爱上下功夫。第三，做使人和睦的人。我们先看第一点啊，谦卑的认罪悔改。一个病人啊，在接受医治之前啊，他做完手术了啊，然后他在恢复元气的时候啊，首先他要承认自己有病了。你承认自己有病需要得医治，你才会配合医生一起吃药，或者一起做化疗，或者是一起做各种各样的治疗。所以啊，我也鼓励我们大家啊，真的是啊，首先承认我们教会现在确实是有进步，确实是有进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首先承认，然后我们看约拿书啊，约拿书第三章，大家请翻到约拿书第三章。 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3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1日，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听到这句话啊，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至最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着跪着。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衣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准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所以啊，从这一点经文看，我们看到啊，这个尼尼微城他们这些人啊，他们悔改的态度啊是很谦卑的，是不是？他们听到这个先知约拿说，哎呦，尼尼微城要什么了，倾覆了，要灭亡了，要灭亡了。然后他们做的反应是什么呢？对，他们先是啊，他先强调了一句，尼尼微人信服神，我们都是信神的，我们都是信神的，便宣告禁食，然后就开始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都穿麻衣，从年纪最大的到年纪最小的都穿麻衣，说明他们很有什么，他们是合一的。这个尼尼微城的人不是说我没有罪，这个事儿没有与我没关系啊。他们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传出来。然后呢，接着啊，尼尼微王听到以后怎么的？他就下了宝座，马上下了宝座，然后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会中。所以啊，我也经常提醒牧师啊，我说先从你开始，别上课了，先从你开始，坐在会中，然后啊，连牲畜都开始进食，连牲畜都跟着进食。所以啊，然后啊，怎么办呢？到后来，上帝怎么办呢？上帝看到他们谦卑的态度以后怎么办？认罪悔改的态度。就不发烈怒了，
后悔不把所降的灾，
就怜悯他们，后悔了，就不把说的灾祸降给他们。然后约拿还生气了，接着呢是约拿还生气了啊。所以啊，今年我就鼓励大家啊，我们有的时候啊，我们有的时候教会可能出问题了，我们教会去年好像也真的是做了个大手术似的，有很多的小创伤。所以导致我们有很多的什么身体的软弱啊，灵敏的软弱。但是啊，上帝我们看尼尼微城人他们的悔改的态度啊，真的是谦卑。所以鼓励大家啊，不要遇到问题以后，哎，这个事与我没关系，我没有罪啊，我没有犯罪。然后或者是遇到事情了，我就跑了，啊，就跑了。我们真的是要，真的是啊。和这个教会同甘共患难，我们一起喜乐，一起忧伤，一起面对困难。然后啊，其实我们每个人啊，我们有一个故事啊，有个经济学上有一个概念啊，他就说了，他说这个行为啊，重复的次数多了以后啊，我们就会变得麻木。 有的时候我们对罪也是这样啊，你可能觉得哎，我犯什么罪了呀？其实我最近读了一个牧师写的一个讲章啊，他说呆坐也是一种罪。那个穆安德烈牧师啊也说，他说不祷告也是一种罪。我们再想想啊，我们有没有呆坐的时候？有没有因为呆坐，然后不愿意读经祷告，然后不愿意帮助人？所以经济学上有个概念啊，叫边际效应递减。很多时候我们时间长了啊，我们觉得做的次数越多了啊，我们就对罪越来越不敏感啊。这个经济学上一个概念叫边际效益递减，这什么意思呢？他说你要是吃一个 cookie 啊，给你一个特别好吃的 cookie 啊，你第一吃第一个的时候呢，哎呦你吃真好吃啊，要你吃完了以后你就感觉着，哎呀我这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你知道很有幸福感啊。但是当你吃第二块的时候啊，你这幸福感怎么着就会减弱，是不是啊？然后再接着吃一块吃一块吃一块，你就幸福感越来越弱。我们也是这样，我们犯罪也是这样。我们第一次啊到教会里，哎九点半聚会，我们第一次迟到了，就我就觉得哎呦，一进门肯定都坐得整整齐齐的了啊，哎觉得还有很羞愧啊，很羞愧，很有犯罪感，很有罪疚感。然后呢等到第二次的时候啊，就发现哎旁边的人也没来嘛，然后你就觉得哎不那么严重了。然后你长期的迟到以后，你就不觉得是一个没有任何罪疚感了，那习以为常了。所以啊，我们的犯罪的行为也是这样。所以鼓励大家啊，真的是要时时的警醒，时时的警醒。然后啊，查验出啊，今年也是借着我分享这个主题啊，我鼓励大家啊，今天回去以后啊，想想我自己，哎，我有哪些方面需要对付的罪？今年做出悔改，今年做出悔改。好，然后第二点啊，在希望爱上下功夫。这个希望爱啊，希望爱，在这个我最近也是读这个新约书信，我读了很多，然后我就翻来翻去，我就把这些个使徒书信啊一封一封的这么看，这么比较一下啊，我就比较了一下，我就发现啊，有很多字眼啊，实在是重复出现了很多次。什么词儿出现的最多吗？大家注意没有？这个新约书信，信心、盼望、爱、合一、和睦、同心，这些词儿出现的最多了。新约这个书信，尤其是保罗写的这些书信啊，很多时候是保罗写给就是教会出问题了啊，因为教会写的信，然后有的是也是对这个。弟兄的造就，你看他称提摩太是我亲爱的儿子，也给提摩太写了两封信，然后还给提多，是不是？还有个别的书信，他写的书信写了13封，有写给教会的，也有写给个人的。所以我最近啊读这些书信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很多时候就觉得真的是很受激励的，鼓励大家啊。我也鼓励大家最近多读读那个新约书信，因为我就觉得一般人一般的牧师啊汇报书信分为两大部分啊，也有的说分为三大部分呢，他把第一部分称的是问安问候。你听到那个保罗写的那个问候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觉得心里热乎乎的，很温暖的？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我在主里总是流泪的想念你们，啊，为你们付出的什么什么祷告。然后薇安接着是正文部分，正文部分它一般都是讲到的是教义，然后福音的真理，然后最后一部分讲的是什么？都是劝勉，劝勉部分啊，也是很激励人的啊，也是很激励、很鼓励人的，所以，但是我在就是反反复复翻这些新约书信的时候啊，我都每次读完一遍，我就都觉得很受激励。他 他就是说这个你要是按字眼分的话啊，字眼你找的话，我都找了好半天啊，我都把它圈起来了，真的是讲的是信心、盼望、爱心、希望、爱和那个合一和睦，讲的真是最多的。所以啊，我也今天也是特别就是说给大家也分享啊，在信望爱上要下功夫呢。信望爱啊，是一个丰盛的基督徒生命所必须的三个基本的要素，有的牧师说是个三个基本的特质，有的人说是三个基本的美德，是缺一不可的。就像空气、水和什么
阳光
一样，就像一个植物、一个花啊，需要这三样，这是基本的，这是基本的，缺一样这个花都得死或养不好。我家里也养了几盆花啊，那个我的一个朋友到我家来说，哎呦你真是绿手指啊，哎呀这花都养得这么好。我说不是我的手指绿，是你把它照顾好，你得提供这三样条件，它就会长得好。阳光、空气和水，你要不浇水的话，那肯定就很快就干死了啊。你要不放在太阳底下的话，它们就不会发绿，不茂盛，有的时候就发黄。所以啊，这三样是最基本的。所以对一个基督徒的灵命来说啊，一个基督徒生命来说，这三样是基本的体验，基本的美德。然后这个保罗啊，在这个使徒书信中，他有七次把这三个字放在一起。在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三节、五章八节，啊，哥罗西书一章四到五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三节，加拉太书五章五到六节，以弗所书四章二到五节，罗马书五章一到五节。所以啊，我没全部列出来啊，大家可以回去再查。圣经啊，你看有这么多地方把希望爱放在一起，然后啊还有很多地方啊，单独的讲信心，单独的讲盼望，单独的讲爱心，所以我都没全部的列出来啊，大家可以回去查啊。但是我现在我想让大家跟我一起读的是哥林多西书哥罗西书一章四十五节，我一起读啊。因听见你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好，什么样的信心啊？在耶稣基督里。什么样的爱心呢？向众圣徒的爱心。什么样的盼望？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然后我们看啊，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三节，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所以啊，他讲到啊，做这三件事干什么需要付出代价的，是不是啊？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需要付出代价的也做的这三样。好，我们先看信心啊。信心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啊，是什么样的信心呢？因听见你们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这个威斯敏斯德小教理问答啊也说，他说在基督里的信心是一种救赎性的恩典，能使我们按福音所应许的单凭接受它和依靠它得到拯救。然后我们这圣经啊，希伯来书啊，那个给信心下的定义，他也说什么，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另外这个美国的前总统卡特啊，他写的一本书，他叫有一本书他叫什么来着，信心的确据啊，我忘了啊，我读过这本书，前几年我分享这个信心部分的时候，我也引用他这些话的。所以他怎么给信心下定义呢？他说信心是强大的属灵力量，是无与伦比的能力，信心的根基是得胜生活不可或缺的保障，信心是基督徒精兵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典范。信心不在于你读经祷 告的声音有多大，而在于你对真理和正道、真道、真道有多信赖、多依靠。你有信心，我们将不再恐惧、怀疑，充满盼望。所以啊，这个信心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心，是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啊，对上帝的信心。所以不是我们的自信，也不是说对某个人的信心相信。其实啊，说到信心，其实我们每个人很多时候都有信心软弱的时候，特别是经历什么疾病，自己有病，或者是亲人有病，或者受到很大的什么压力，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信心软弱的时候。所以信心软弱是一种正常的现象，我们不要说哎呀，我今天我真的是我好没有信心呀。你如果说你如果天天说我没有信心的话啊，那你就得查找原因了。我也想帮你查原因啊。你要是天天说没有信心，信心从哪里来？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上帝的话来的。你如果说天天没有信心的话，那可能就是吃粮食。但是啊，圣经当中啊，也有很多很多人有信心软弱的时候。你像这个约书亚这个第一章啊，我们可以看到啊，约书亚第一章，约书亚在啊摩西去世以后啊，他信心肯定也有软弱。圣经上啊记载，你看上帝是怎么鼓励约书亚的。约书亚在这一个在这一章在第一章当中啊，我想让大家默读一下啊，你找找啊，几次说到上帝与他同在，然后几次说到你要刚强壮胆。有几次？
你是要神跟约书亚讲的，还是
神给约书亚？Anyway， 反正都可以。
约书亚自己讲的，还有别人回到答复算吗？
对，都算。有几次讲到上帝与我同在，与他同在？有几次讲到你要刚强壮胆？上帝与你同在，是不是？然后有四处讲到你要刚强壮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谁都有心心软弱的时候，你有，我也有。我最近也是，我也有很多时候我心心软弱。我看到那个，我看到我们今天啊，这姐妹们来的人啊，还不如上一次那个查经团起来的时候，我心心软弱吧。哎呀，我也有软弱的时候，所以啊。我就最近老读这一段，上帝给我们最大的安慰是什么呀？我与你同在，无论你到哪儿去，我与你同在。这个 baby 啊，很多时候害怕走路，一开始的时候他总是那么
人家的拉他拉妈拉妈妈是不是？所以如果妈妈在他身边的话，他就不害怕。嗯，所以我也是啊，鼓励大家真的是要多读圣经啊，多读圣经。有一个姊妹啊，她跟我说，她说，我吃斯奈克呀，不饱，所以她说我上班的时候啊，我总是不吃斯奈克，我总是等到回家来吃一顿大餐，我是觉得真舒服，吃完了以后真有饱的感觉。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微信上啊，有很多的属灵的小文章，是不是？我看很多弟兄姊妹啊，很多姐妹们尤其是啊，很喜欢读那上面的小文章，有很多属灵的小文章。嗯，我鼓励大家读，但是啊，你一定要知道那是 snack。嗯，真正的干粮是圣经，不能光吃 snack， 光吃 snack， 营养不良，你不就是发胖，就是很瘦，所以不健康。那一定要吃大餐。所以啊。鼓励姐妹们啊，今年啊，在信心上下功夫，要多读圣经，多读圣经，多听到。然后第二，我们盼望啊，讲盼望。如果就是说大家如果问你啊，如果不是说按照圣经的那个观点的话，如果问你什么叫盼望，我们应该怎么说呀？这上面也是答案。盼望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期待自己所追求的美好事情的实现，是不是啊？但是对一个基督徒来讲的话啊，我们的盼望是从哪儿来的？从哪里来的？他说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基督徒的盼望应该从哪里来？从上帝的。所以啊，基督徒的盼望怎么下定义呢？基督徒的盼望就是期待上帝对我们今生和来生所应许的美好事情的实现。我们知道啊，上帝给我们很多来生和今生的应许，我们的盼望的目标其实就是上帝的应许。我在网上查了查啊，这个上帝到底给我们多少应许？圣经中讲的啊，有一个人列出了120个经文来，120节经文。所以因为那个我也放不开啊，我就是列出了一部分啊。他说第一，有关救恩的应许啊，得永生的应许是什么呢？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然后得着圣灵的应许，然后祷告得应答的应许，得平安得力量的应许，然后蒙上帝赐福的应许，还有什么危难中蒙神眷顾的应许。危难中啊，蒙神眷顾的还有什么敬畏神、信靠神的应许。所以啊，这些应许大家可以回去再查圣经啊，自己看，我就不一一再讲。所以啊，上帝信靠上帝的应许，我们就是有盼望的人，我们就是有盼望的人，就是生活有目标的人，有信心的人，就是生活有动力的人，有 energy， 有 spiritual energy 的人。然后呢，我们有了信心，有了盼望，还有什么？有爱心，有爱心，因为爱心是信心和盼望的体现。所以啊，你如果一个人来到我们教会里来的话啊，他看到我或者看到你，他可能不知道你有没有信心，也不知道你有没有盼望，但是他能感受出，一看就知道你这个人有没有爱心，是不是啊？所以啊，我们看爱心啊，因为这个爱心，我们听到，我也是听到，还有信主这么多年，我想大家都听到的关于爱的东西很多了啊，很多了。所以呢，我就不给大家讲太多了，我是只是鼓励大家啊，我们看一下啊，基督徒爱的特征，爱心的特征啊。第一，我们的爱应当是主动的，应当是主动的啊。哥罗西书也说，并向众圣徒的爱心。然后圣经上也说，我们爱是因为上帝先爱了我们，上帝对我们的爱是主动的，所以我们对弟兄姊妹的爱也应该是主动的，不能说哎，他一点也不爱我，我凭什么爱他呀？所以啊，新来教会的一个弟兄姊妹啊，我们一定要表示出我们的爱心的接纳，爱心的接纳，包括吃饭的时候啊， 要多多的端着自己的碗和他坐在一起，让他感受到我们教会的爱。然后啊，我们的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刚才我也说了啊，那个我们也读了啊，在上帝我们的父面前不住的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付出爱心是不是需要付代价呀？无论是在时间，还是在金钱，还是在精力方面，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你爱一个人，你不能是明的锣响的锣一呗，光说不做。然后这个 C.S. 路易斯也说啊，他说爱就是去感知，我们并非孤单一个人活着，而真正的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也会让你心疼的。付出爱心是不是有的时候你觉得很心疼啊？很多时候是我们真的是啊感到心疼的，不光是金钱，有的时候时间啊，你就觉得用我搭出这么多时间来帮助他，有的时候想真是心疼的。好，第三，我们的爱应当是甘心乐意的。基督徒的爱是不求回馈的，不求回馈的，不是说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的那种爱。然后第四，我们的爱是应当是彼此切实的相爱。圣经上也讲什么是彼此切实的相爱呢？他说彼此切实的相爱就是有具体的行动的爱，真的是要付出行动。好，我们再接着看啊，希望爱有什么之间有什么关系没有啊？这个希望爱的关系我也是查了很多的资料啊，到后来我就那个选了几个人的说法啊，放在这儿了。有个人是有的，就是说他说信心、盼望和爱心这三要素啊，都是集中在我们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的关系上的。你们印的这个我没写圣灵啊。你看哥罗西书1:8说啊，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你们。然后啊，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然后呢，为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所以我们的信心啊，如果不严格的讲的话，我们的信心就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所以我们越认识基督，我们就越有信心。然后盼望是从哪里来啊？从天上来，就是从上帝来的。所以我们越信靠上帝，就越有盼望。然后爱心是从哪里来呢？是从圣灵而来的啊。我们预备圣灵充满，就越有爱心。然后三者的关系啊，他说三者呀，这是王牧师写的，他说三者是紧密相连的啊，他说信德是根本，望德是动力，爱德是体现。信心是基石，是我们可以生命建造在上帝的话语上生命建造。盼望呢，帮助我们鼓起勇气往前冲，往前冲。然后爱心呢，是我们今生今世就开始经历到上帝的同在和甜蜜。所以也可以说，信心是一棵树的根，盼望是树干，爱心是果实。所以啊，这是啊，信心、盼望和爱心是一个基督徒所需要的最基本的美德啊，最基本的美德。然后也是一个丰盛的、活泼的、有姿色的、有色彩的基督徒生命所需要的啊。如果一个人啊没有信心，也会是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信心的会没有信心的话啊，或信心软弱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呀？没有信心就意味着没有 spiritual energy， 就相当于一个人没吃饭一样，就像一个气球没气儿了，就这么严重啊，就这么严重。所以表现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上呢，我们就会什么？冷淡，不冷不热，温的，然后呆坐，漫不经心，然后聚会会常常迟到，也不愿意读圣经，也不想去参加小组学习。哎呀，一想去就浑身发酸。然后啊，上帝的儿女啊，如果失去盼望，对上帝失去盼望，对上帝绝望是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战场上最得胜绝望的士兵， 不想再穿上防弹服，端起冲锋枪往前冲，只想往后退，或者是投降。然后在我们日常的基督徒生活中，他就表现为什么？哎，再也不想读圣经了，我对上帝绝望，我没有任何的盼望，然后也不去参加主日崇拜，甚至什么，说我不信主了，我不信主了，这是对上帝绝望啊，没有盼望的一个情况。然后上帝的儿女如果没有从圣灵生发的爱心，会是一种什么情况呢？我问我儿子啊，我说 Kelvin， 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爱心的话啊，你想想，你想象一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他说，那肯定他是一个很 mean 的人。所以啊，这样的人呢，就是一个独行侠了啊。来到教会以后，也不跟别人发生关系，然后敬完拜、听听道，然后就走了，也不想爱别人，也不想关心别人。所以在工作单位上啊，你如果不说是自己是基督徒的话，可能别人看不起你，因为你没有爱心的，对别人与别人相处的时候表现不出爱心的。所以一个健康的教会啊，除了每个基督徒的肢体都活出基督的活泼的丰盛的生命之外，另外啊，一个健康的教会，一个让教会这个基督的身体复原的、焕发生气的，还有一个条件是什么呢？要彼此相顾，彼此联络，要互相帮助，要什么？俗话说啊，中国那个文化叫什么？叫众志成城，要众志成城，要手拉手，心连心，要 work together。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出了问题的时候啊，总是会互相埋怨，哎呦，都是你的事儿，都是你的事儿。但是我们教会啊，作为是一个家庭来讲的话，我们是家庭成员，我们要 work together， 要互相帮助，要互相帮助。所以啊，接下来我给讲大家做使人和睦的人。啊，我鼓励我们今年的每一个姐妹啊，真的是为了我们的教会的合一尽一份力量。我们每个人都做一个使人和睦的人。使人和睦的人有什么特征啊？啊，圣经上有很多处经文啊，讲到使人和睦啊。那个其中提到和平的共有65处，提到和睦的有24处，大家都可以自己看啊，自己查。然后我们看一下使人和睦的人的特征啊。因为我时间不够，我们就跳过去了。我们11点。然后啊，做使人和睦的人的6个特征，我们看啊，第一个，使人和睦的人是爱神爱人的人。一个基督徒啊，如果他真正爱上帝的话，那他肯定他要爱人。一个真正爱别人的人啊，才会对别人有忍耐、有恩慈、有包容、有饶恕，也不嫉妒，也不自夸，也不张狂。你看，我们都对这个子女啊，我们的子女，我们很爱他们，是不是啊？如果他们比我们强，我们记得不记得？我们不记得。然后他们犯了什么错，我们包容心大不大？大。所以啊，如果你真正爱上帝的人，你肯定爱人。你真正爱人的话，你肯定就对他有包容，你就不跟他对着干，是不是？然后第二，使人和睦的人是遮掩人过错的人。圣经上也说啊，遮掩人过错的是寻求仁爱，屡次挑错的离间利用。如果啊有人说什么什么这个那个那个，说你那个别人说你什么什么不好的之类的啊，说某个人不好的啊，我们要顺着他说，还是你说的对，他确实是这样，我觉得也是这样。我们要什么遮掩人过错？怎么说呢？哎，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他也有他的错。因为牧师和长老，因为我们是母，有很多的软弱之处，所以我们要包容。然后屡次挑错的，挑一次两次错还可以啊。你如果屡次挑错的话啊， 那就愚见密友了，就失去和睦。如果你实在忍受不了，你觉得他确实有错，那你可以单独找他谈，单独找他谈。然后呢，使人和睦的人是有智慧的，责备人的人。你看啊，真言中说，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强如责打愚昧人一百下。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像金苹果落在阴王子里。我们就是说，指出别人过错的时候，很多时候需要智慧的责备人。你像圣经上记载拿单他怎么指出那个大卫的错的？他不是说上来一说你犯奸淫了，你要悔改，不是这样。他讲了个比喻，不是？他讲了个比喻，然后通过这个比喻，然后让大卫认错。所以啊，我们也是很多时候，你如果讲不了比喻的话，没关系，你可以付出爱心，你可以付出爱心。哎，一个他到哪吃这顿饭，我请你吃饭。然后在吃饭的过程中，然后给他指出他的错来。好，然后第四啊，使人和睦的人是及时灭火的人，是灭火器，不是浇油的啊，不是浇油器。我们做基督徒啊，我们嘴上要有恩典呀，又有盐味儿，要有盐味儿。好，第五，使人和睦的人是常常鼓励别人的，我们要常常看别人比自己强。如果你看了别人啊，有十个错，但是有两个他做得很好，也鼓励你啊，去鼓励他，鼓励他那两个做得好的地方，多多鼓励他。然后啊，第六，使人和睦的人是愿意饶恕别人的人。这个2018年圣诞节的时候，美国上映了一部影片叫《坚不可摧》啊，英文叫《A Broken Path to Redemption》。所以啊，这是一个讲的是一个真实的、很感人的一个主理饶恕仇人的故事啊。这个今天是您时间关系，我就不给大家分享了啊。你们可以去看这个影片，特别感人。就是说，你饶恕别人的时候，你本身自己也会被医治，得释放。然后最后啊，劝勉我们那个，我给大家读一读这个 Trump 啊。这个 Trump 他在2月5号他做了一个国情咨文，这个咨文啊。我就觉得他真的是很多地方都讲得很好，因为现在美国也是面临着有很多的冲突嘛，民主党和那个共和党，所以呢，他鼓励大家，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必须做出选择，是选择伟大还是选择僵局，是选择成就还是选择阻力，是选择进步还是选择无意义的破坏。今夜我请求你们选择伟大。他还说，无论我们面临何种考验，无论面临何种挑战，我们都必须携手前进。我们必须把美国放在首位，我们必须在我们的心灵中保持自由，我们必须始终对美国的命运保持信心。一个国家在上帝的指引下，必须是世界各国的希望、承诺、光明和荣耀。所以啊，我也是今天鼓励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姐妹啊，我们真的是，无论我们教会面临何样的试炼、何样的挑战，我们都必须携手前进。我们要把上帝放在首位，把教会的利益放在首位。我们的心灵还要必须对上帝保持信心，相信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以后就比金金更宝贵。我们的教会也会经过属灵的冬天，春天必会到。好，我们啊，所以啊，我今年我也给我们姊妹会定为是和睦年，和睦年啊，我们真的是尽心竭力在主内追求和睦节。然后接下来这一页是上边是过去3年我给那个姊妹会的一些主题的分享啊，一些题目。所以啊，我记得2016年的时候给大家讲的是定位是读书年，鼓励大家读书。2017年鼓励大家什么做一个行动之人。然后2018年鼓励大家在祷告上做下功夫，是祷告年。所以今年我鼓励大家啊，要追求和睦，是和睦年。好，我今天就分享这些啊，大家有什么问题？